今朝早上呢，我哋读呢段嘅经文呢，係非常具有戏剧性嘅。我唔知道大家企喺度读或者听到读嘅时候有冇呢种咁嘅感觉。我觉得呢段嘅经文係使到每一个读嘅人呢，都係令人有一种惊栗同埋震撼嘅感觉。而且呢段呢、这个场面係充满戏剧性嘅一个场面。首先呢，从呢个马可福音经文嘅记述，我哋睇到一个正在举行嘅华丽热闹嘅宫廷舞会，一个好大嘅场面。宫廷希律王呢係开一个大嘅宴会，请咗佢好多好多嘅宾客。喺呢个宴会上面，衣香鬓影，又可以讲得话酒池玉林。来宾里面有罗马嘅将领同高官，亦都有本地嘅一啲领袖，正所谓呢係官盖云集，高朋满座，係极其热闹嘅一个舞会。直过片时一阵间之后呢，突然间大家係平息静气，定睛睇到一位美少女呢就登场。佢婀娜多姿，随歌起舞，宴惊四座。主人希律王呢亦都係非常嘅欣赏，全然嘅陶醉。喺舞蹈表演之后，佢同呢个少女呢係倾谈几句，然之后呢宴会係继续举行嘅。大家已经听过呢个故事，但係有冇感受到佢嘅节奏同埋佢嘅 suspense 呢？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结束的，高潮就在埃美才出现。一个王的下属，一个手下一个官员呢，在这个宫殿的侧门入来，手里面拿着一个托盘，一个托的大银盘呢拎入来，好像我们去参加一些宴会的时候，大宴会的时候，一些酒店的侍者这样的。这个银盘上面又盖住一个盖，大家又再次的静默，鸦雀无声。上菜的时候当然就要打开这个银盘，这个罩住的这个盖。大家怎样看呢？希律王下令将这个盖打开，哇哦，这个是很犀利的，今次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亦都唔係咩佳肴美食。我哋啱啱去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嗰度有一間德國嘅餐廳要開，咁一大嚿係豬手嚟嘅，但係呢個乜嘢都唔係，而係一顆一粒一個人頭，一個血淋淋嘅手級，頸上面嘅鮮血仲未乾，啱啱先至斬落嚟嘅人頭。所以呢，无论是官员，无论好多人都好，都在这个场面下面呢吓得目呆口呆。但是在座当中可能已经有人呢就会说，哇，是以利亚。这个不是在这个场景下面呢，就最后这个圣经是这么讲。但是他为什么将以利亚连埋这段来讲呢？我好感觉到呢，就好多在座的人大概都会突然间不其然地讲出来，啊，是以利亚。咁以利亚呢就是我今日要讲的一个主人翁啦。我哋熟悉的圣经或者呢段圣经的人都应该知道，被杀嗰个人呢就唔是以利亚嚟嘅，而是施洗约翰。因为佢唔满意希律王娶咗佢嘅弟妇希罗底做皇后啦，得罪咗呢个希罗底，所以佢就暗暗的怀恨于心。跳舞的少女呢就是希罗底的女来的，她因为跳舞得到王的欢心，答应为她做任何一件事，言出而必行呢，希罗底就吩咐她的女要施洗约翰的头。于是呢就有这段的经文和这段的故事，这个就是她的背景。那充满戏剧性和使到人哋是震惊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不是今天我讲到的主题。 这里讲到突然间有人以为是以利亚，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人突然间以为 是他是谁，但是实际上又不是，就是以利亚这个人。要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一件事，同样呢是具有戏剧性，同样呢是令人震撼的。但是以利亚呢是这个施洗约翰大概1000年之前的犹太人的先知。但是他出现在马可福音这段的这个故事的前面。那大家就从这个名字就引到去这个希律王的舞会那里。这个名字其实又不单止是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出现，在一个这么 dramatic 戏剧性的场面里面出现。在圣经里面，凡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凡是有一些是震撼人的人心的大事，他的名字就会 prop 就会走出来的了。当以色列的民众啊，看到神迹，看到一些歧视，看到一些令他们震动心弦的事，例如呢这个银盘里面血淋淋的人头呢，大家都会不假思索的出来讲一声，哦，以利亚。为什么是以利亚而不是第二个人呢？我们要知道，以利亚虽然是犹太人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先知，是一个叫做不死的先知，但是他毕竟呢是生活在900多年前，接近1000年前旧约时代的人。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以色列人呢，每逢遇到大事的时候都会记起他，都会呼唤以利亚这个名字？明显可见的，以利亚是以色列人集体记忆里面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这个集体记忆经历千年而不断，不止毫无褪色，反而是随时的重新浮现的。他左右着以色列人的思想，牵动着他们的情绪，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面，以利亚是犹太人首先想起的人，或者和摩西时时都是想起或者叫出这两个的名字。例如在耶稣问门徒我是谁，我记得在这里大家都跟大家讲过，那些门徒一听到耶稣问他我是谁的时候，他就立刻答了两个名字，就是以利亚，是摩西，有些人就说是施洗约翰。然后耶稣带着的门徒几个门徒登山变像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什么呢？又是见到以利亚和摩西。所以由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在门徒的心目中，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在以色列人的集体的记忆里面，很多很多的人的想象的里面，以利亚是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现在这样说，就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地位。我们会问一个旧约时代的人，一个就在过去历史里面出现过的人，凭着什么的功绩或者是做过什么呢，在个民族历史上面会留下这么深的印记呢？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样才可以在他们的信仰传统上面留下一个重要的位置。因此呢，今天呢即是来之前都是会希望留一些的说话。我们从圣经上面看一看这个犹太人历史和集体记忆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以利亚，看看他的人和他的世界，然后是比照一下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和世界。如果大家记得的呢，处理校牧林豪恩先生呢在一个多月前的主日崇拜里面已经呢是介绍过先知以利亚。 所以今日咧，我喺呢度唔会系详细嘅复述以利亚嘅事迹嘅，愿意去更多知道呢位以色列人嘅重要嘅人物嘅咧，可以去睇列王记，列王记上第16章、17章、18章都有啊。简单嘅嚟讲，以利亚系旧约时代嘅先知，佢生于主前。即是公元前第九个世纪一千年啦。在他以前，犹太人曾经有过一段光辉的岁月。在大卫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各族都顺服，百邦来朝，可以讲得话盛世的时刻。但是在所罗门的后期，国势已经逐渐由盛转衰，其后呢就是众子争权，耶罗波安、罗波安，大家刚才都会读到的，就争夺这个权力权位，将国土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南北两个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两个国家其实都没有遵守他们的祖训，以耶和华作为他们信仰的对象，反而呢，他们沾染了外邦各族崇拜的偶像。看到在圣经很多次呢，他们这两个国家都是得到上帝的激起上帝的愤怒，叫上帝去厌恶。先知不断地告诫这两个国家，但是百姓呢仍然呢行恶如意。在以利亚所处的时代，就是民众离弃上帝，侍奉偶像，争权夺利，社会分化，贫富悬殊的一个时代。旧约列王记上记载了很多关于以利亚的事情，今天我们是拎两件事情呢，是拎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反省一下，最重要呢是都跟加密山有关系的。讲到这里，我就讲为什么去找到加密山呢？我们有一个我们会有的旅行团都会去圣地游的了，那有个刚刚游完，有个还没游，那我希望他以后呢是走下加密山。加密山只有跟两个人呢是有很紧密的渊源的，提起这两个人我们想到加密山，提起加密山我们想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有一个传承的关系，咁我好想其实讲传承嘅关系嘅，但係今日呢我哋就暂时可以放低呢度。加密山有两个以色列嘅伟人，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呢就叫以利沙，佢嘅徒弟。今日我哋就係睇一睇以利亚发生喺加密山上面嘅一件事。以利亚嘅时代係一个信仰迷失、心灵迷惘嘅时代。我就想下当前的世界，当前的中国，当前的香港，这同样都是一个秩序失衡、信念迷失、偶像充斥的社会来的。加密山的战役或者加密山的征战，代表着硕果仅存的信徒，以利亚为代表，他能够以信心和原则对抗那个物欲横流的世俗洪潮和偶像泛滥的混浊的社会。以利亚代表着的是滚滚浊流里面的一股清泉，是万众随波逐流的时候的唯一的坚持。当时亚哈王在位，皇后叫做耶洗别，她信奉巴力的偶像，她对犹太人呢是诸多的迫害，要所有的人呢都背弃耶和华，改信巴力。巴力可以用很多个形态出现的，巴力的偶像在这个整个巴勒斯坦的地方是用不同的形象出现。故此 很多的犹太的先知呢都被杀害，而拜巴力假神的人数呢就是很大的增加。对于以利亚来讲呢，他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已经没有很多的追随者， 他所面对的几乎全部都是信仰迷失的群众，异教风行，偶像处处，同行的人越来越少，坚守原则的人越来越难找到了。一个信仰迷失的时代，亦同样是一个是自觉孤单的时代，既有信仰覆亡的危机的意识，又有孤单独行的沧桑的感觉。这个就是以利亚的切身的感受，我相信亦都是同样在当代中很多人认为能够关心社会、关心文化的人同样的感受。以利亚的切身感受可能得到很多当代的基督徒的 体会和认同。全世界都好像离开了上帝，离开了耶和华，倒向巴力。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有很清晰的描写，我们原本预算读一段那段的圣经的，但是为了省了时间，大家回去慢慢读，因为这段的圣经呢是充满了戏剧性，就是以利亚怎样跟巴力的先知呢，就是比赛或者是叫做比拼的一个故事。耶和华的先知剩下以利亚一个人，而巴力的先知有850个人，这个是一个以势欺人、以众凌寡的场面来的，亦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写照。850巴力的先知对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一个不公平的角力，一个是不公平的竞争。每一个的巴力先知背后亦都可以代表着不同的偶像，不同的这个各种的世人崇拜的一些的重要的事物。这个亦都是现在社会的标准。我们时时都是用一个比赛或者是竞争为名，就是认为这个是最公平的，但是实际上呢就不是，一个背后有不同偶像的力量的支持的一个文化来的。它可以是钱财，可以是权力，可以是房产，可以是成绩，可以是体面，可以是虚荣感，这些都可以建构成为巴力的偶像，变成巴力的化身。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里面，不单止是一对850，我们看到阿哈这个皇帝的背后，除了这批800多个先知，即人数众多的神权的人代表人之外，他还有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军兵作为后盾，军队、警察、威权、武力都是阿哈的支持者。换言之，以利亚所面对的是宗教、皇权一个联合的力量。在这种巨大的力量之前，以利亚是孤身一人，而这个这样的比拼呢，是要借助竞争的名义，而且呢就竞争是公平的这个名义呢是展开的。这场的战役目的就是要将耶和华仅存的力量铲除，要将先知最后寂寞的声音呢就是吞噬。这个是以利亚的社会，以势欺人、以众凌寡，是借公平为名、借公平作为竞争的一种文化。但是大家都会问，就是这个是古代的时候军权的专制社会，到现在已经应该是一去不复返的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读到这段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有些无限的感慨，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同样可以感觉到一种欺凌的势力，一种以众，有时候呢 是以权力呢就是压榨一些孤独的孤单的人，有时候呢是以很多的人数呢就欺负一个的先知。有时我们的公平，例如用规矩，例如立例，例如民意，这些都是我们认为是公平的准则来的。但是它背后呢都带着这种竞争文化呢，都带着一个呢是欺负弱小的心态。特别在现在大学里面呢，我就来要即是卸任呢，就讲一些不是几喜欢的说话，大概都没紧要的了。我觉得大学里面的文化现在样样其实都以竞争作为标准的，叫 competition based， 去衡量一切的表现，学问、研究、做人都是 competition based 的。但是 competition 是公平的，就是说你大家你参与一个竞争，参与一个比拼呢，你就要接受它是一个公平，这个作为准则。教学我们要看学期完了之后学生对教师的评分。现在大学的教育里面老师个个都拿到五分以上的，六分是满分，原本三分就是 中位数，但是中位数呢三分呢你一定是要被隔的了。四分呢现在都是落在一个极端危险，就是被人家没得续约的这个这样的即係嗰個欄目裏面嘅五分咧，算就啱啱到，啱啱到位嘅啫嚇。所以咁樣嘅一個競爭嘅標準咧，就係一個壓力嘅即係增加啦。呢個評分又唔單止係學生對你嘅評分啊，仲要比較一下你同埋隔離嗰個班房個老師嘅評分，你要同埋咧。去年教你科目那个老师那个学生的评分，那上下比较，左中右这样比较，然之后才得到这个就是公平对你的评分 5.2 不是几合格，会是一个这样的标准出来的。做研究也都是一样，我知道主席很深感同身受的，你的文章有多少人是引述呢？刊登你的文章的期刊的学术的分量有多重呢？大学的排名，你的科系在世界里面是排行第几呢？都是今天在教育界很普遍的指标。甚至无在小学在幼稚园，你都不能够逃脱这个竞争的文化所造成的压力。父母千方百计的要在竞争里面呢是取得优势，所以靠着很多种的办法呢去搬动起跑线啦，使到他的细路能够是得着先机。这个竞争和比拼的文化在以利亚的时代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场的战役或者是比拼里面我们见得很清楚，但是其实到现在呢这个战役仍然是继续的，以竞争为名就斗到你死我活。一个借公平为名的竞争文化在社会正在不断的开展泛滥，甚至将细路、将大人、将人群是淹没的。我们回顾以利亚的时代，看到加密山的大比拼和角力，看到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那里行雷闪电，天火降下来焚烧这个祭牲，巴力的先知最后是被击杀，然后以后呢又天降大雨，完结了三年的旱灾。这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以利亚的坚持，以利亚一人的祈祷之力呢就以胜利终场。今天我们或者没有机会呢是看到同样的一场惊天地动地的比拼，然而隐伏在平和微笑下面的杀机和压力呢，我感觉到是绝对不会是 少于三千年前的加密山的时代。千年的比拼和角力呢，其实并未完全止息。以利亚在加密山和巴力的450位先知对垒，后来的还有耶洗别的400位的先知，突显当时候注重竞赛、注重角力、注重比拼的文化或者行为。而这场的比拼，我们说 confrontation 或者和竞争 competition 背后的精神呢，就是现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一个表征。我希望大家是想一想当中的比较之后的关系。换言之，今日的社会同样都是以竞争、以比拼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尺。在竞争之中，同样的亦都会动员大众，以众凌寡，以强凌弱。但是不同的呢，就是在古代和现代的竞争之中呢，是有不同的结局。在旧约历史之中，这场的竞争，以利亚祈求上帝降下天火，一人之力打败了巴力的众多的先知和他的军兵。加密山的故事，希望我们看到以利亚凭着什么叫几千年以后的以色列人记住他，以利亚凭着什么呢，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看到主席的名字了，我在这里想一下，希望大家同样就是了解以利亚的三个特质：信心、对上帝的忠诚的依赖，第二就是原则、勇气，他以一敌百，坚持他的原则，不去随波逐流，这个勇气。三是他有一种超凡的力量，从上帝而来，超凡的力量，不是靠着自身练武或者自身的锻炼。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可以学会三种的功课：信心、原则、能力。我们今天的竞争里面比较的是财富、是资源、是民意、是权力，而不是去对上帝的信心和依赖。道德的原则可以抛诸脑后，同埋非凡的能力就根本是不会在我们的计算里面出现。以利亚的时代，除了激烈和竞争比拼之外，亦都是一个贫富悬殊的极之不公平的社会。以利亚从加密山下来，看见的不是锦衣美食，而是绝望和贫穷。圣经记载着他在落咗山之后，就见到一个穷嘅极端贫穷嘅寡妇。呢个故事就係话佢求佢嘅帮助，嗰呢个寡妇其实已经係穷到窿㗎啦，仲有一个人要佢希望佢帮助。呢个寡妇死咗丈夫，个仔亦都係有病濒临于死，家徒四壁，无食物而充饥，无生油去制饼，无立锥睡觉的地方。这个时候以利亚竟然来求他，喂，你同我做啲饼，等我可以充饥。他将屋企里面最后的一啲面酵都拎出来，但是呢越做越有的。他将最后一个瓶，即是樽里面的油呢拎埋出来去做这些饼，但是呢又越倒越有，流之不尽。这个是加密山神迹的一个重复。加密山里面就是以少胜多，这里呢就是说用一点点的就可以一直呢就变成是很多的东西，以少变多，越用越有的故事，你有没有听过呢？你有100元啦，是吧，分了10元俾人之后，你问下你个孙女啊，有几多钱啊，佢都知道你只有90元嘅啫。如果分俾人哋再多20呢，你仲有几多呢？你要越嚟越少㗎啦。物质、金钱 都唔会源源无尽嘅，终究咧系会有停止或者有终结嘅时候。但系你身上一样有啲嘢系拎咗出去之后，永远用唔完嘅。呢啲就系以利亚嘅面膠或者以利亚嘅油。乜嘢系以利亚嘅油呢？乜嘢嘢系倒之出来系用之不尽嘅呢？我讲俾你听，你身上边系的确有嘅。你系有以利亚嘅油，系流不尽嘅油。呢、这个就系以利亚做出嚟嘅实践出嚟嘅榜样，爱心、同情心、怜悯、同情，这些呢就是用不完的。爱护弱者、怜悯贫穷的人，这种关爱之情，有需要的小众或者是家庭都承受这种福气。你付出的怜悯，你付出的爱心是永远都用不尽的。反而呢可能是越用越多，无穷无尽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神迹，以利亚的油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无穷无尽的即是供给。这个神迹叫我们看到在他的徒弟以利沙的身上呢再次的率行，而且讲得更多，讲得更仔细。这个就在列王记下第四章，他又一样是帮助一个穷寡妇和一个已经死了不单止病的人的小孩，用爱心怜悯去救助加略山下面的民众。这个我叫他做加略山的富裕，就是善行，就是亦都是神迹，但是都是可以叫做是重复去实施的，可以说 duplicate 或者 duplicable。 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倒不尽的油是永远都是可以是继续的是施行，继续的实践的。虽然是三千年前以利亚的神迹，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呢，这种爱心、怜悯、施予、无私的救济，靠神而有的善心和神迹呢，仍然呢可以不断的继续的出现，为坚守信仰的人，为孤儿寡妇，为敬畏上帝的人提供一曲屋顶上的名奏曲。我这里是借回邓博士的前个礼拜的讲题 Fitra on the Roof。 这首屋顶上的名奏曲在二十一世纪同样呢就是可以是由信徒基督徒里面再次呢就是奏出来。今天我们探讨了、观察了以利亚时代和他所处的世界，一个以众凌寡、以世欺人的世界，一个社会绝望、贫病、交迫的世界。九百年之后，不再是阿哈王当政了，不再是耶洗别做皇后了，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是希律管治的时代，是希罗底的势力控制之下的时代。但是其实呢，权力和这个斗争仍然是继续，社会上仍然很多充满了失望、绝望的人。正因为这样呢，才会有血淋淋的施洗约翰的人头放在银盘上面出现的情况。这个呢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药》，就是讲到大家很多中国的贫苦的百姓呢拎出来吃馒头的时候呢，是沾血的馒头来的。 现在又过了2000年了、啊、我们以为呢就是不再有耶洗别啦，不再有这个希罗底啦。其实如果是换了个名字，大家知道呢就是仍然是存在的。我们环顾世界，信奉巴力的或者巴力化身的到处都有，以用这个鲜血馒头煮于餐盘上面的人大有人在。从九世纪到而家，加密山嘅战场咧啊仍然喺度，希律王嘅舞会仍然系不断嘅开落去。从第九世纪到一世纪，又从第一世纪，即系施洗约翰嘅时候，到21世纪，历史经历咗超过千年嘅变化，但系人性同埋呢个世界系改变咗几多咧？贫穷同埋绝望仍然喺呢个世界同埋呢个社会中嘅主要嘅旋律。我哋仍然咧系喺度祈求一个以小胜多、以弱制强嘅神迹。我哋仍然喺度渴望油瓶里边咧系倒不尽嘅油，同埋我哋嘅面个罂里边咧系有用不完嘅面垢。谁可以喺边一个可以喺呢个上帝嘅国度之中有一席嘅位置？边一个可以叫上帝嘅国度里边嘅人民系唔会忘记佢咧？以利亚，边一个可以变成21世纪嘅以利亚咧？我哋登以利亚嘅圣山加密山，睇到佢嘅性格，睇到佢嘅最重要嘅一啲贡献。从呢个山上边回望呢个世界，我大概希望大家就学到呢个以利亚嘅信心、坚持同埋以祷告得嚟嘅能力，学习到佢对小众、对孤儿寡妇嘅怜悯同埋同情。同埋學習到佢嘅愛心，最緊要嘅，我想最後引用佢嘅徒弟，當以利亞交棒俾佢嘅時候，以利沙，上帝問佢要乜嘢咧？嗱，你師傅走啦，你又睇唔到佢，佢亦都係喺雲彩裏面唔見啦。以利沙講咗一句話，亦都係我心中嘅話啦。以利沙話：願那家在以利亚他师父身上的灵加倍的加在我们身上，世界仍然是这样落去，但是我们除了以利亚走了之后，有以利沙加倍的灵在以利沙身上出现。